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弟兄姊妹还有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您在电台的同工。我们现在一起研读的课程呢是创世纪。那么文慧呢在上一回已经提醒大伙儿了，那就是呢我们研读经卷呢第一个要做的预备功夫呢，就是请你好好的速读内卷书至少一遍，那这是一个基本功。基本功没了，那就算呢我们很仔细的研读呢对整卷书呢未必能够完全或者是呢比较深入的掌握啊。那么现在呢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慢啊，因为我们已经进入第25讲了。创世纪呢总共有36讲，但文慧相信呢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学员呢都是很有心的。你们之前呢应该呢已经开始做这个基本功，或者呢已经做了很好啊，预备了很足够了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您听了这个课程很想要这个课程的讲义资料呢，那您要成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学员才行。那请您呢先报名，写来您的得救见证啊，还有呢您侍奉的心志啊，另外呢就是听完课程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测验考试，那请您呢就将您的答案呢寄给我们。那从创世纪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了所谓的信心伟人呢和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平凡人。例如亚伯拉罕和以撒都曾经在异乡寄居之地因为害怕性命不保而说谎，就如同呢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在个人的生命软弱和现实环境的捆绑当中挣扎一样，但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却没有因为跌倒就一蹶不振灰心丧志，他们在神的管教和恩典当中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失败，然后呢就迎接下面的挑战并靠神而得胜。就像上一回我们所研读的创世纪26章，在一章的经文里我们看见了以撒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不足，在他里头所充满的不是信心而是担心，所以惧怕就成了他的主人，使他说了谎话。但紧接着的挖井风波当中，以撒呢却充满对神的信心，所以呢他能够放弃应有的权利，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井让给了基拉尔牧人，避免加深冲突还有仇恨。以撒的失败和得胜让我们看见了这就是生命的历程，也让我们明白生命的挑战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但如同神对以撒所说的，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弟兄姊妹，虽有挑战不断的来临，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得胜，但我们却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他必保全我们并施恩怜悯我们，永远不撇弃我们。所以让我们学效信心伟人的榜样，继续走在跟随神的信心路上。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以撒已经到了晚年，眼睛昏花不能看见。那古代的老人家呢瞎眼又或者是近乎瞎眼呢是常有的事，因为当时医学不发达啊，这个环境卫生也不是那么好。这表示呢以撒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所以呢他就想尽快的完成心头大事，那就是为儿子临终祝福。根据古代近东的法律呢，任何口头上的声明包括了临终之前的遗命都具有法律的效力，而当时的人呢在年老的时候呢大多呢 会在死前把所有的儿子还有其他的男性直系亲属呢都叫到自己跟前，然后公开的祝福他们，借此来安排继承权的问题，又把所领受的祝福呢传给继承人。那么创世纪27:1-5就记载，以撒呢只叫以扫来，这表示呢他偏爱以扫。他偏爱以扫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他喜爱以扫打猎所得的野味。那在创世纪27的经文里呢，就有三次记载以撒呢爱吃野味啊，分别是4:9、9:14。而这呢就成了后来他被雅各所骗的因素之一了，可以说是他的软弱，他的欲望。以撒吩咐以扫出去打猎，然后呢做成他所爱的野味，让他呢好好的享受一顿，在未死之先为以扫祝福。其实以撒这样做呢，不仅显示他对以扫的偏爱，也暴露了他贪爱野味的欲望。更值得商榷的是，他显然呢想私底下为这个哥哥以扫祝福，那这并不合当时的传统，对雅各呢也不公平。而且呢早在双胞胎出生之前，神已经预言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现在的以撒却想违背神的旨意，用人的办法来扭转形势，那么后果呢当然是不堪设想了。果然呢这个消息就被利百加给听到了，那他应该是偷听，他就趁着大儿子以扫出去打猎的时候呢采取行动，来帮助小儿子雅各骗取父亲的祝福。那么创世纪27:6-17呢就记载了利百加是如何吩咐雅各依计行事的过程。利百加的计谋是完全针对以撒的弱点，眼目昏花，贪爱野味，所以呢他就为雅各煮了美味的食物，然后呢让雅各穿上以扫的衣服，再用这个山羊羔的皮呢包裹雅各的手和脖子，这样呢就能够骗过以撒。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事件开头的时候，利百加和雅各的态度呢有一点不同。利百加呢称呼以撒为你父亲而不是我丈夫，那么叫以扫为你哥哥而不是我儿子，但是呢他却称雅各我儿，可见雅各呢在他心中呢是最重要的一位。但雅各呢，雅各称以扫为我哥哥，称以撒为我父亲，这就暗示啊当时的雅各对父亲还有哥哥至少仍有一丝心存尊敬还有友爱，所以呢雅各对母亲利百加的提议呢仍有所迟疑。当然他也怕一旦被父亲试穿把戏，欺哄父亲那就糟了，因为欺哄呢这个动词呢是很严重的，除了这儿呢就只有在历代志下36:16出现，那是描写呢选民以色列人呢嬉笑神的使者，是藐视的意思，也就是雅各呢认为这样做呢是戏弄父亲，藐视父亲，这可是大罪啊，恐怕呢会招来父亲的怒气和咒诅。但利百加却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那弟兄姊妹，虽然利百加在这是愿意负全责，但我们知道事情的发展呢，最后雅各呢还是要因为他这样做骗了父亲，所以呢要离家在外漂流，并且呢还要在拉班手中呢吃苦20年。不过呢雅各还是被母亲给说服了，创世纪27:18-30的上半部就记载了雅各拿美味给以撒吃而获得祝福。整个欺骗的过程里头，以撒并没有因为眼目昏花就失去了警觉心，他察觉有异， 所以呢，一连三次就问雅各：“我儿，你是谁？”从雅各为什么能够这么快打猎回来，然后听雅各的声音，触摸雅各的身体，哎，发现这个人的确手长了毛，应该是以扫的手。所以呢，以撒呢就要给雅各祝福。那经文里头提到就给他祝福呢，是就准备祝福他，或者是计划祝福他的意思。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呢就翻译为他要祝福雅各的时候。但就算呢问了雅各问题，听了雅各的声音，触摸了雅各的手，以撒心中还是有怀疑，所以呢他又要求要吃雅各送来的美味。到最后呢，他要和雅各亲嘴。在亲嘴的过程里，因为雅各的靠近，他闻到了雅各衣服上的香气。这个衣服是哥哥以扫的衣服，因为以扫呢常常出外打猎，衣服上呢有田野的气味。到这个地步，以撒确定眼前人应该就是以扫，所以呢以撒就为他以为是以扫的雅各来祝福。那么相对于以撒三次质问雅各，雅各呢也三次向父亲说谎，他甚至用神的安排来作为谎言的根据。最后呢他和父亲亲嘴，这叫我们呢不禁想起日后犹大也是用亲嘴的记号来出卖主耶稣，而雅各在这就是以亲嘴来欺骗父亲，窃取哥哥以扫的福气。那么究竟雅各处心积虑想得的福气是什么呢？以撒给雅各的祝福包括了三方面。第一方面是神会使雅各因为有雨水滋润的肥沃土地，所以就常有丰富的饮食，能够丰收嘛。那么第二方面的福气是雅各要居高位，掌管多国，也要统治他的兄弟。第三方面的福气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咒诅雅各的人就要被咒诅，祝福雅各的人都要蒙福，而雅各会导致朋友蒙福，仇敌遭祸。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雅各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福气，但这也为他自己带来了离家的命运，更使一个完整的家破裂了。
天父的一颗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欺骗父亲取得祝福，但今天我们不用欺骗，我们不用抢夺，因为我们的天父乐意赐福我们。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渴慕神的祝福呢？ 雅各欺骗父亲，终于取得祝福了。那么以扫呢？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节下半部一直到四十节，就记载了以扫打猎回来，揭开了事实的真相。这一下不但以撒战惊啊，也就是呢站立发抖，以扫呢也放声痛哭。但事实已经造成了，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补救，因为古代的人相信人的祝福或咒诅是带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成就所宣告的事情。而身为神立约赐福的继承人还有管家，以撒承认他已经合法的不可收回的将这个祝福正式传给雅各，所以现在他没有办法再为以扫来祝福。对以扫来说，这真是残酷的事情。其实当初他卖长子名分的时候，就已经为今天的事件埋下了伏笔。圣经描写他两次放声痛哭，那么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他哀叫哀叫，大痛苦十分。换句话说，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痛。但就正如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七节所说的，以扫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爱儿心切的以撒最后还是为以扫祝福，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那新国际版呢，就将这句话翻译为，你的住处必远离地上的肥土，必远离天上的甘露。后来以扫的后代呢，所住的死海东南地区呢，的确比雅各后代所居住的迦南地呢还要干燥，还要贫瘠，并且还要靠武力为生。但虽然如此，以扫的后代仍然是可以生存度日，不过要服侍弟弟。但有一天，等到以扫后代力量强盛了，就可以摆脱弟弟的枷锁。那么后来呢，在列王记下八章二十节所记载的以东王背叛犹大王约兰事件呢，就是这句话的应验了。双胞胎兄弟都得到了父亲的祝福，而彼此之间也刻下了仇恨的烙印。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一节就叙述以扫计划等父亲去世办好丧事之后，就下手杀死弟弟。那么利百加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就吩咐雅各暂时离家，因为他哥哥要杀你报仇雪恨。吕振中一本呢就把报仇雪恨呢翻译为消除他的愤怒。所以呢，雅各暂时离开，前往哈兰投靠舅舅拉班，那么等到哥哥以扫气消了再回来。利百加强调雅各一定要听他的话，按他的话去行，否则呢，万一以扫真的动怒杀了雅各，利百加就会一日丧你们二人。那这是当时的报仇风俗，如果以扫真的杀了雅各，那么以扫呢就要被交出来，以杀弟弟的罪名呢被治死。这样一来，利百加就一日之内丧失了两个儿子。这也是创世纪经文里头呢利百加唯一一次显示呢他也关心以扫。雅各接受了利百加的计划，于是呢，利百加就对以撒表示，自己已经被以扫那两个赫人的妻子烦死了，所以他担心害怕，雅各如果也同样娶当地的赫人女子为妻，到时候呢，利百加可能烦得活不下去，所以他盼望以撒能够打发雅各前往故乡哈兰，那么在舅舅拉班家中呢，娶舅舅的一个女儿为妻。对于利百加的提议，以撒完全同意，所以创世纪二十八章一到五节就记载了以撒吩咐雅各前往外祖父家。那首先，以撒就吩咐雅各不可以娶当地的迦南女子为妻， 而是要远道前往外祖父比士利那里，娶舅舅拉班的女儿为妻。接着，以撒就为雅各祝福。这一次，雅各不用再骗父亲而得祝福，他终于正正式式从父亲得到祝福了。接受了父亲的吩咐和祝福之后，雅各就启程往巴旦亚兰，也就是亚兰之地。而以扫呢，创世纪28:6-9呢，就描写了以扫察觉到原来父亲不喜欢迦南女子，所以为了讨父亲欢心，那么以扫呢就从伯父以实玛利那儿娶了他的一个女儿为他的第三个妻子。那从这件事情来看呢，以扫呢可能不是一个很敏锐的人，跟雅各相反，也因此呢他就错失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和机会了。创世纪的记载又再次的回到雅各身上。创世纪28:10-22记载了雅各梦见神和神的使者。当时的雅各离开家往哈兰走，那么到了一个地方，由于天色已晚，所以雅各就在那里住宿。哇，荒郊野外席地而睡，并且呢他还拿了一块石头枕在头下。那么有学者呢就指出啊，这个石头呢不但是当枕头用，并且还是保护石，放在头的两旁或后面，或者是枕在头下，那么遇到偷袭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石头来还击。经过了一天辛苦赶路，雅各沉沉睡着，那么神就主动借着梦来向他启示。首先呢，雅各梦见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那梯子呢可以翻译为梯阶或者是台阶，就像楼梯一级一级的走道，而这个梯子呢头顶着天，就让人想起创世纪11所记载的巴别塔。但雅各梦中的梯真的是直达天庭，因为神就站在梯子以上。而在梯子上呢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神的使者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呢？他们在忙些什么呢？有学者就指出了，上去的使者呢是把雅各对神的呼叫传给神啊，也就是呢把人的需要告诉神，而下来的使者呢则是把神的心意告诉雅各，也就是呢把神的帮助神的计划带给人。另外犹太的释经学者就认为啊，那些正在梯子上走上去的使者是代表保护迦南地的天使，而走下来的使者呢就代表负责保护哈兰这个地方的使者。也就是说呢，那上去的使者已经完成了保护雅各在迦南地的任务了，而下来的使者呢就会接棒啊，和雅各同去哈兰。那他们合起来呢就预表象征了雅各无论在哪里往哪里去都会有耶和华的同在，有耶和华的使者的保护。而这个梯子呢也让我们想起了约翰福音1:51所记载的，主耶稣曾用这个梯子来比喻他自己就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无论如何，这个梯子把地上还有天上连接起来，让雅各能够与神面对面，领受了神赐给他的应许和祝福。这个应许包括了把迦南地赐给雅各和他的后代，还有雅各的后代要多如尘沙，并且万国要因他的后代而蒙福。神呢也要与雅各同在，带领他重回故乡。哇，这个应许实在是太宝贵了，特别对当时正离家的雅各来说，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再见家人。虽然已经得到父亲的祝福，但这些祝福有一天真的会实现吗？现在就在梦中，神亲自向雅各赐下他的祝福， 并且向他保证，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弟兄姊妹，以前神对雅各来说可能只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但从这个晚上开始，神也是雅各的神了。以前他得的是父亲的祝福，现在他得到神的祝福，更宝贵的是神的同在和神的保佑。梦境真实又甜美，但雅各还是醒了。他发现虽然是荒山野岭，四野无人，但却不止他一个人在这儿，因为耶和华真在这里，而他竟不知道。接着呢，他就开始感到惊慌恐惧，因为竟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遇见神。那当时的人认为面对面看见神的人呢，必会死亡，所以雅各感到害怕，但他同时也感到敬畏。那因为害怕和敬畏呢，都是同一个字。他感到敬畏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所躺卧休息的地方竟然是神的殿，那么直接翻译呢，就是神的房子。神所显现的地方何等神圣，所以雅各呢就为这个地方取名为伯特利，也就是神殿的意思。接着雅各就做了一件事情，清早起来他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成了一个纪念碑，并且呢在上头浇油。那这个动作是代表呢，他把这个柱子呢当为圣，献给神，因此呢这个柱子就可以代表神。另外呢，浇油这个动作呢也象征了他和耶和华的关系，耶和华必帮助他。接着他就许愿，以耶和华为他的神，更立志呢在那个地方建造祭坛敬拜神，还要把神所赐给他的一切献上十分之一给神。虽然呢雅各的灵程是跃进了一大步，现在他终于和神建立了关系，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呢，他向神的许愿当中仍然是附带条件的，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那这除了显示他一向狡猾不吃亏的性格之外，更显示他对神的信心仍然不足够的，他仍然没有完全信服这位耶和华真神。所以虽然神与他同行，但是因为他太过自我了，所以啊，往后的日子雅各也吃足了苦头。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祝福您，下回见。